弟兄姊妹打开诗歌586首，诗歌586首，亲近更亲近。我想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啊，清早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意念就是应该亲近主。那我们晓得只有在与神之间这个亲密的生活里面能够保守我们啊，在地上能够做神所喜悦，走神所要我们走的，做神所要我们说的。所以这个亲近主的生活，这是神的心意啊，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个追求。所以造成我们一同聚在这里啊，我们第一个意念啊，就是让我们的心渴望来靠近我们的。好，我们请小人子给我们弹一句好，我们一起听。
是之三之之之作鲜花，之爱之救赎，以我之艰难，双手护持我，抗御羞耻，永在我心。
Oh,
歌哈，唱起来有一种很平和的一种感觉啊，好像一唱整个心啊灵的都能够非常的沉静下来啊。然后我们看见有些诗歌实在是宝贵，引我们进入与主的交通啊。所以这首歌呢，是我们亲近主可以说最好的一首诗歌了。我们这样，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和第四节唱一下。建议啊，就是聚会前呢多一点祷告的时间，我也觉得很需要哈。就我们把第一节、第四节唱完之后呢，我们就去有点祷告的时间，好吧？我们开放啊，有几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啊，我们一同来到主的跟前。
感谢你，借着你的救恩，借着你的宝血，使我们得以亲近你，好吧？我们原本是满了罪污的人，但是感谢你，今天这条路因着你宝血的流出，身体的裂开，已经为我们打通了。主啊，我们早晨就是靠着你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我们瞻仰我们主的容面。主啊，求你把赐给可拉和伊的心也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真是来渴慕神，如鹿渴慕清凉的溪水。我们的心可想神，就是这位永生神。主啊，我们什么时候亲近你，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什么时候亲近你，我们蒙拯救，就有盼望。主啊，今天撒旦像呼叫的狮子遍地在游行，主啊，我们的肉体约与他在非常的相合，那么呼应。主啊，只有你能够救我们，完完全全的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里面释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 愿主用笑脸再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照着你的应许，你就来亲近我们。主啊，愿在这里神与人真是有一个天上喜乐的交通。天上的河流，在宝座那里流淌的生命水就这样流到我们的身上。主啊，祝福今天早晨的交通。愿你的话语再被解开。愿这些话语解开，使我们这愚顽的人赢得有智慧，能够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跟从主，好好的在地上照着你的旨意建立教会。叫你永远的心意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谬及其淫乱邪恶的时代里面还得以成就，还能够彰显。主啊，这是我们心中迫切的愿望。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你宝贵得胜的名，阿们。
主，谢谢你带我们更近的胸怀。
主啊，赞美
我们。谢谢你带我们更靠近你的时候，主，你说你有的还要加给他。
主啊，
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渴慕更加真。
感谢你，
让你的心怀可以敞开向我们。
哈利路亚，
让你的话语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主啊，实在是感谢你，主啊，
Amen.
你来到地上，你把自己赐给我们，
是的，主
啊，与你亲近，
好
使我们能够依靠你，
好
使我们主啊甚至与你联合，
阿门。
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
无
论在哪里做什么，你都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
啊，我们渴求就是跟你更亲。更近，使我们每天的生活是靠着你，也是通过你。主啊，你做我们的主，我们做你的肢体。
主啊，
使我们永远不分离。
主啊，
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身上的肢体。
阿门。
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权。
哈利路亚。
让我们共同能够来享受你，能够来仰望你。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在你里面的聚会，
主啊，
使我们赐给我们渴慕你的心，主啊，使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实际，主啊，使我们更多的来看见你，
主啊，
主啊，我们感谢你做我们的主，做我
们
的主，做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啊，是
的。
阿门。
这样是何等的应许！当我们的心向着你的时候，你就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怕子。
阿门。
还叫我们敞着脸，面向你的容脸。主啊，
主啊，
就是一个封闭的港口，
主耶稣，
是我们可以投靠在其中的。当我们的锚抛来在你的磐石的里面，主啊，是何等的稳妥！
阿门。
我们的心赞美你。
阿门。
人生当中经过多少的风浪，
主啊，
永远是我们安静的
安歇赞美你，
中敬拜你。
阿门。
谢谢你在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主啊，赞美
我们。爱我们到底，赐给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谢谢你，我们用一生的年日来感恩，都诉说不尽。
主啊，赞美你，
敬拜，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吗？140首，140首，神的儿子，亲爱救主。提前给我们弹一句，是不是？
教会的真理在哪里？是否给你自由自己？你的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生命的绿，你是我们
器皿，常常被你自己来满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早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再得着你自己的启示和光照，叫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但愿当日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亲爱的主，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能明白永远的将来的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这是像雨雪下降一样，在我们里面绝不突然返回。亲爱的主，一直能把我们的脚步引到你自己所喜悦的道路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你知道我们在天性悟性上有许多的昏暗和愚钝。
是的，
主啊，愿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的运行，主啊，你使我们里面有更新的意念，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你所说的话是什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今天早晨主你的丰盛临到这个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
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把保罗这个祷告啊，再读一下，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啊。这个从第十七节读到二十三节，好吧？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一起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喜悦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知道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事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哈，就和弟兄姊妹们提到，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念啊，需要牢牢的抓住，因为这一卷书呢，那是讲述到神永远旨意里面有关教会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想这个意念呢，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需要牢牢的抓住啊，那就说在这里所讲的一切事物啊，都是针对着教会的这个光景来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要真正明白教会的意义啊，我们必须把以弗所书呢要好好的读一下，因为以弗所书呢这卷书呢是跟我们有更密切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意念呢能够牢牢的把它守住。那我们前面讲到，那么当使徒保罗啊得到启示，从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来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个观念那个看法跟我们今天地上的人对于教会的看法认那个观念是差的是何等的大啊，那个差距是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有很多属灵的事情呢已经呢被地上的人把它庸俗化了啊，就是呢好像教会变成一个地上的一个什么宗教团体，一个很俗气的东西，变成这样。那我们从保罗的观点里面来看教会的时候呢，这教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父子圣灵啊，他们全力在这个地上所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所能完全衡量得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呢为着教会能够明白这个，他不仅有了一段的解释，那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就是求启示的祷告。那么这说明一件事情呢，教会只有在启示的里面你才能明白他的意思的。你从任何一种人的智慧、人的经验的角度上面来看，你都没办法明白教会。教会只有建立在这个启示的根基上面啊，那我们才能够懂得它那个丰富的意义。那么这个祷告呢，弟兄姊妹们，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啊，也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祷告，也是最深的一个祷告，也是最丰富的一个祷告。在保罗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圣徒为着神的旨意、为着教会这方面的祷告还能超过保罗的祷告。虽然有很多的圣徒们，他们有敬虔的心，他们也有很多美丽很重要的一些祷告，但是没有一个祷告能够超过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的祷告。他说包含的那个意义之完全啊，那么那个深刻，那个说包含的里面之丰富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是等于什么，是保罗他整个从神所得着的意象的那个所有的内容的一个总结在这里的。所以这个祷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祷告呢在教会历史上也不知道给多少的圣徒带来重要的启发啊，那么让我们里面能够开始对神的心意有一点点的认识。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呢是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实在是太宝贵了啊。那么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虽然我们用我们人所能明白的言语呢，我们稍微的做了一点解释，但是还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啊，只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了开启的工作，你才能明白保罗所祷告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个祷告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历史中很可惜只有应验在少数的一些圣徒们的身上，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对这虽然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但是并不能完全明白那个保罗那个里面祷告的意义啊到底是怎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两千年教会历史啊，今天基督教在地上的发展，你如果把今天眼前所看见的教会在地上的发展跟这个祷告摆在一起的话呢，你看这两个不同的境界啊，这个差别很大的啊。那么在保罗的心目中间呢，提到关于教会的时候呢，那是如同神对于教会的那个观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是教会不实在不是我们呢用我们这个人的一点浅薄的眼光所能衡量所能界定啊。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需要保罗这一个为我们所用的祷告。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啊，这个祷告呢，那么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这个启示那是从父来的啊，父启示我们啊。那么他怎样启示我们呢？那是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照明什么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到。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哈，神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有属灵看见啊。所以基督徒呢，是应该是有属灵看见的一般人。但是呢，事实上的情况，我们看起来好像真正有属灵看见的不太多，这是什么为是什么原因呢？那我想神所生下来的儿女没有一个瞎眼，对不对？哎，我们肉身生的可能生出来有时候会瞎眼，因为你这个做父母的条件上有问题了，环境上的问题，生出来可能有的生出来就瞎眼。但是从神生的啊，那个生命是完全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应该有属灵的眼目的，并且是一个完整的眼目的。这个眼睛属灵的眼睛呢是不会有任何老眼昏花的现象。我们肉身的眼睛呢随着年龄呢它有时候慢慢昏花了，但是呢属灵的眼睛呢是永远不会昏花的。那么为什么看不见呢？所以呢保罗祷告说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活在的环境是黑暗的环境，你一个人呢如果有再好的眼睛啊，把你摆在完全的黑暗的里面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的经验，这是因为环境黑暗啊，或者说呢我们的眼前呢有东西被遮蔽蒙蔽啊。所以保罗个人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呢，他从前呢他的眼睛是被犹太教遮蔽住的，所以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主的之后呢，主开他的眼睛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眼睛上像两个鳞片掉下来，那就说明他的眼睛是没问题的，对不对？那是因为眼睛什么上面有两个鳞片啊，这个鳞片呢使他瞎眼了，使他看不见。所以今天呢一个时代非常的黑暗啊，那么我们需要主话语的光，需要圣灵的开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求主把那个遮蔽我们眼睛的东西把它拿走啊。犹太人呢他们也曾经被什么被摩西啊，被摩西遮蔽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呢，一个帕子遮在他们脸上，所以他们就看不见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所给我们的眼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什么，那个环境注意的呢是许许多多会遮蔽主的这些事物啊。所以因此保罗呢在这里祷告啊，求神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当你的心里面眼睛一被照亮的时候，你就看见三件重要的大事情啊。这三件重要的大事情，那第一个就是什么？ 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那么第二个呢，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就是他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恩召呼召，讲到产业，讲到能力，这个呢只有当你里面的眼睛呢被照亮的时候呢，哎呀，你就看见啊，弟兄姊妹们，神为着教会，神的这个预备是何等的丰盛，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一个产业。我们上次讲了这个保罗呢，因为把这个希腊文里面呢这个最高的这种描述的形容词呢都用完了，所以到这种地步他没有办法形容，他这是何等的，这个何等就是你说不出来了啊，只好用何等啊。那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需要眼睛被开，你才能看见这个东西。如果你的眼睛呢不够有这种光的时候呢，我们说看见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狭窄的啊。我们看见的教会就是这样，今天眼前这种东西啊，我们看见主的工作好像就是眼前这一点的情形。弟兄姊妹们，保罗看见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啊，他这个是在圣灵的开启里面所看见的，那是一个何等辽阔、何等丰盛的一种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启示的祷告，求神用光来光照我们。一旦你里面的得到了主的光照，弟兄姊妹，你里面就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啊。最近呢，我们读到 Sparks 弟兄的一点点的小小的文字，讲到他一生是怎样转变，我们很快可以印出来一些中英文都有啊，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弟兄在属灵经历上主如何转变他。他甚至有个感觉，当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的时候呢，他觉得过去他在那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像儿戏一样的啊，那些东西好像变得都没有多少的价值。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个启示带来的这个亮光，那个冲击力是多么的大。从那天开始起，弟兄姊妹们，他整个人的光景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需要这个开启。我再说，神的儿女基督徒是应该是有属灵眼光的一般人。如果今天你不能按照属灵的眼光行事，按照属灵的眼光侍奉，按照属灵的眼光来敬拜，弟兄姊妹们，很可能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所谓的一些宗教的活动而已，那就是非常可惜了啊。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这个恩召的指望和丰盛的产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恩召就是何等样的一个恩召啊。那么这个产业是丰盛的产业。那么关于这个产业的事情呢，我们再稍微的解释一下。因为他说呢，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但是有很多人呢会产生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啊，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历史。除了第一个世纪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刚刚起来的光景呢，是非常的荣耀的啊。但是差不多到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混乱了啊，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了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今天地上所有的，当初头一个世纪已经都有了啊。他们有在敬拜上面的混乱，有在教会的这个安排上面的这个混乱。他们有在属灵经历上面的混乱，弟兄姊妹们，灵恩运动不是今天开始的，那个是在哥林多教会就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就看见在属灵经历上面造成的混乱，很多的现象出来。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就解释了哥林多教会的七个大的问题啊。哎，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教会开始产生了一些混乱的现象。到了第二个世纪以后，那么教会的光景好像就开始往下坡了啊，还能维系一些东西。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们还能维系一些美好的情形。 但是呢，到了第三个世纪就越来越下坠，到了第五个世纪完全进入黑暗，就变成天主教。那么一直到1500多年，16世纪，马丁路德那个时候被主兴起来了，那么重新神光照了他们的眼睛啊，那么神让他们有了看见，那个时候教会才开始有点的转机。那么这1000多年呢，大部分都在黑暗的时期，在失败的光景中。当然在隐藏之处，我们知道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啊，不过这些人呢就是不太明显。所以你读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呢，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呢？啊，我们看一看，大部分都是失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看自己的光景的话呢，我们是感觉自己的软弱，感觉自己里面的这个失败，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在里面怎么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丰盛的荣耀。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样，我至少在我里面我是看不见什么丰盛的荣耀啊。那么在神的教会中，并且你看教会历史中的这些所谓的属灵人，那些被主神重用的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是软弱的啊。保罗的话里面读出很多啊，保罗觉得自己是很软弱的啊。你读那些属灵的传记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主面前光景是很软弱，他们自己从来没承认自己是多么得胜、多么刚强、多么丰盛荣耀，对不对？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神在他百姓中所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因为什么？这个产业是指的基督说的。所以神看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看到那里面的基督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是没什么丰盛荣耀啊。我们今天呢有一点点的经历，也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一点经历，这主所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丰盛的荣耀，这个不是指着圣徒们呢个人的光景有什么样的，给主什么荣耀，我们能给主多少的这些丰盛，不是的，乃是在他们的生命中经历了基督的丰盛，是基督啊，才是那个荣耀的丰盛。弟兄姊妹们，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今天呢，教会不是人多就丰盛，那也不一定。有的聚会人很多，但是呢，一点都不丰盛啊，里面属灵东西没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团体很热闹，热闹也不代表丰盛。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丰盛那是指的主的自己说的，主的成分。啊，所以感谢神，神把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看见哈，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和的丰盛的荣耀，感谢主。啊，教会历史中许多弟兄姊妹，包括你我在这里，我们这里经历基督一点，他们经历基督一点，每个人经历基督一点啊，这些在主里面的经历出于主这些东西。那实在是丰盛啊，那个实在是有荣耀。所以我们这个是需要怎么样，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的。所以今天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团体的里面，弟兄姊妹都有人在那里经历基督的啊。这些把它综合起来怎么样才是丰盛。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也有的时候出现一些比较光景好的时候，比方说200年前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啊，那种的光景呢，时代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基督被人认识的多，基督被人经历的多，所以在那个时代中显出来的丰富就比较多啊。所以这还是有一点点情况的不一样。所以这里呢，这个是需要我们里面的眼睛呢，这个被主开启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完全能够明白的。那么好，今天早晨呢，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点啊。这里讲到说呢，他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写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他这个希腊原文呢，他这个浩大的，他这个英文的翻译说的Surpassing greatness 啊，就是一种呢超越的一种，这是保罗引用希腊文也是最高的一种形容词了啊， 这个浩大，这个已经是这个已经是我们中文里面的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形容词。这个能力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你难以想象的一种的大啊！他说像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这个能力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有两个意思在里面啊。这个 dunamis 这个字哈，可以翻成两个，一个翻作是什么炸力、爆炸力啊，另外一个呢翻作动力啊。所以在英文里面呢，它就翻作是一个是 dynamite 就是爆炸药了，爆炸力。那么另外一个是 dynamics 就是动力啊。所以这个能力里面包括了两面的意思在里面，它一个是什么，是个爆炸性的力量啊，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大的推动整个推动的力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爆炸的力量是什么，为了清除所有一切的障碍啊，神的能力清除所有一切障碍。那么这个动能呢是推动整个教会往前的，所以今天教会需要这个能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爆炸性的能力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呢在人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呢，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核子能，是吧，这是我们所能知道核子能。但是那个核子能呢出来的时候呢，当然它可以做一部分的这个和平用途，这个核子能呢用在军事上的用途的话，只能把人家炸死了啊，它不能把人家炸活了，你没听就是拿个炸弹把人家炸活了啊，就是说炸死多少人啊。但是奇妙是神的这个能力，这个炸力啊是把人给炸活了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最大的能力，我们晓得仇敌手中最大的能力就是死，他只能叫你死，他不能叫你活。那么神的能力呢是叫人死人能够活，哎，所以这个能力是被称作是浩大的能力啊，清除障碍，推动我们往前。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跟随主啊，你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啊，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凭自己的能力跟随主，那个能力很有限，如果凭着主的能力的话呢，这个能力是无限的，并这个能力是赐给教会的啊。那我们晓得罪啊跟人的生命的结合，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东西啊，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弟兄姊妹们，就好像今天呢，比像有人呢得着癌症一样的哈，那个癌症呢，那个靶子，那个脑子里面，靶子头里面长了肿瘤了，这个靶子脑子里面，有时候医生的束手无策，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他如果要把那个肿瘤切除的话呢，会把脑子也切除，啊，这个连太紧密了，所以他们想不出任何一个好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医生只好宣布绝望。为什么？因为这个病跟这个组织啊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吧？那我们晓得当罪进到人里面，就是罪跟人的生命的那个结合啊，是水乳交融的一个东西啊，你没办法分离的。但是主的能力，神的能力是奇妙的能力，所以当这个能力进来的时候呢，他能够把罪除掉，但是不伤害我们这个人，哎，这个才是所谓的炸力、爆炸的能力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医治我们，神拯救我们，这个爆炸的能力呢是除去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保全我们这个人，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一种能力。虽然他们现在人呢科学发达，用所谓的 laser beam 来这个除去这个许多东西啊，但是还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在里面，只有神的能力进来说没有危险性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爆炸性的能力，然后呢教会整个往前是靠什么力量呢？不是靠着人在这里推动，那是什么？靠着神的能力推动，就神的能力推动我们往前。所以呢这里呢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显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能力啊。那么在这里呢，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像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啊，弟兄姊妹们，那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能力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经历的， 可以享用的，可以饮用的。但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于这个信心啊，信心。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学习信心的运用是很重要的。那么信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讲信心是什么？是主赐给我们的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啊，是主给我们，我们没有信心的。我们即使读了这些话还是没信心，对不对啊？你不是说你把以弗所书读完了你就里面蛮有信心，你就可以，不行的。信心在主身上。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哈，今天的神怜悯我们这些啊软弱的人啊，他要我们如何来运用信心？你要把眼睛盯在主的身上。当你的眼睛盯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你就自然有信心啊。那么那个信心产生出来之后，就带进什么浩大的能力啊！哎，这个能力呢，弟兄姊妹们，你难以想象。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基督徒做这样的见证的。本来碰见某个情况，他想这下完了，他是非死不可的了。他是哪里晓得到那个环境里面说，因为他依靠主啊，他把眼睛转到主身上去了，结果主就把他从那个环境中带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非常的诧异啊。怎么会是这个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什么？当他把眼睛定在主身上的时候，当他的把眼睛定在主身上的时候，他里面就产生信心了。就这个信心呢，就支取了神的能力。所以这里讲说，像信的人啊，说显出了能力。是何等浩大能力。那么这个浩大的能力啊，保罗还在这里解释啊，什么样浩大能力你不能完全想象它的爆炸这个推动啊。所以很多基督徒想到能力都是这个东西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主啊，一个大能在我身上啊，我拼命的祷告啊，希望一个大能，祷告了半天也没有感觉。我想那彼得当初传福音他怎么那个能力，那个能力那么大，对不对啊？我想一定保罗彼得身上觉得全身力气充沛啊，这个整个人啊，这个都是好那个气球胀满了一样这样。你知道这是我们的想象，我们这根本是现代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追求能力的人还是这么想象的啊，来自马甸地震火烧，就是希望有这种的现象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在宇宙中间最大的能力啊都是属于神的。那么奇妙是什么呢？这个能力在运行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的。地心的引力是不是很大的能力啊？非常大的能力，但是你感觉到吗？如果我们天天都感觉到，那个日子就难过了，对不对啊？你像地球在运转呢，这个运转啊，你告诉我们大概一小时大概是1000英里的速度在自转呢。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把你摆在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车上，一小时这个1000英里这么跑啊，你受得了吗？很奇妙，你感觉到没有啊？我们在天天活在地上感觉到没有？没有感觉到，对不对？那个地球在绕着太阳在转，那个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你感觉得到了吗？弟兄姊妹，你没感觉到？所以很多的隐藏的能力，弟兄姊妹，他在那里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基督徒啊，整天要求都好像是都希望他看得见摸得着这些东西。神实在怜悯我们，高先生讲吧，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呢，这个地也多震两下就活不了的了。你整天要求这么外面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这个是小能力啊，那个不是真正的浩大的。所以我们要需要明白神的心。好，他就解释说呢，这个浩大的能力是什么样一种能力呢？他说什么？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啊，是照着在基督身上所工作出来的能力啊。那我想我们就要回到四福音书里面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能力是怎么显出来的呢？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特别显在哪里呢？显在最后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就说神的能力是可以叫人活的，死了还叫他活，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能。所以是照着在基督身上所做的。那么这个照着在基督身上所做的是什么？那宝贵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一个模型啊。主耶稣基督呢已经把那个经历神能力的那个情况呢已经做出一个形状出来了，一个模型出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要祷告求神给你能力啊，你要这样祷告，主啊，神啊，求你给我能力，我也不要多大的能力了，只要照着基督的那个能力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祷告，宝贵就这么祷告，照着基督。哎，那你要知道那个能力是不得了的能力了，对不对啊？要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啊，多么宝贵的话，是照着啊，这些字眼呢，保罗运用的都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你不要在那祷告，主啊，叫我地震呐、主啊，叫我这个什么麻痹，你不需要，你只要说主啊，我不要多了，只要照着基督那个就可以了，这个符合神的心意啊，就是那能，啊。照着基督啊，身上所显明的这个能力，叫他什么？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仅从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怎么样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然后呢，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就讲到这个能力的几个方面。这个浩大的能力，第一方面是显在什么？显在复活上面，是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啊，就是一个什么得胜的能力，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个突破的能力。感谢主啊，今天仇敌手中所能使用最大的力量就是死亡啊，他把死带到人身上，对不对？但是基督带来复活的能力啊，所以主耶稣死了三天就复活了，从死里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啊！拉撒路死了四天，那么神也使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啊！那么这个呢能力今天在我们身上成为经历，因为呢死亡的权势是到处都有的啊！所以我常常讲的，有的时候人家讲一句话我们就死了，有时候不要讲一句话，有时候一个眼色我们就死了。人家看那么一眼，你就不要活了，你，哎，对吧？你就不要做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啊，他藐视我，他轻看我，结果他也不要聚会，也不要追求了。你知道，在尤其在侍奉上，很容易碰见那个死亡的东西，啊，那个死亡的气氛是弥漫在整个情况。所以呢，今天呢，撒旦就是用这个死亡的权势怎么样呢，来攻击教会。所以有的教会呢，哎，他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叫你不上天堂，但他可把你弄得个死死的，啊，那个聚会里面一点生命也没有，啊，你坐在那里什么也感觉不到，都是世界的东西，人的思想，人的东西在那里，或者是外面的活动在那里，结果呢摸不到一点点的生命感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仇敌就行了，就像什么，就像教会历史一样，到第五个世纪中把它弄成个天主教去了，变成是吧？形式的东西，对吧？哦，我到了罗马，我才看见，他们这个拜这些东西，真的是这个叫你心里面看得难过，哎呀，他们的金钱呢，比我们金钱多了。哎，我就看见有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妇女啊，走到那里，那个一个彼得的那个大理石的一个雕像在那里啊，那个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嘛，那么。他就摸着那个彼得的那个脚啊，流泪啊，站在那里流泪哭啊！你看，哎呀，我在旁边看着他，就这样，心里面这个感触很深呐、啊。你看见他那个脸上一脸的那个金钱呐、啊，啊，那个有什么生命的，对不对啊？摸着那个大理石的那个石像，在那个脚在那里哭，哎呀，那个到哪里主耶稣，他们到处都是像。有的那个主耶稣那个什么小 baby 的时候啊，那个婴儿的时候的抱着的一个像在那里，那个整个大铜门上面呢，你就看见那个地方发亮，为什么发亮呢？每个人过去都是摸啊摸的，那个主耶稣那个脚的这个铜脚发亮，就是这样。 你要看见这种东西啊，弟兄姊妹们，都是初级经历就运用出来的一种死的形态，你知道吧？然后他们的聚会里面那个形式那种样式，把一个从复活生命里面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啊，把它带到黑暗的光景中，在人类历史上有1000年之久，啊，你就知道这个仇敌这个死亡的权势多厉害。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撒旦还没有停止用这个东西来攻击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聚会，在我们属灵生活里面，处处都会碰见这个死亡的东西，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靠着什么？复活的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遇见挫折、遇见失败，不要灰心，啊，因为什么？要靠着主复活的能力起来，啊，所以这个复活的能力能带我们突破啊一些的困难，带我们能胜过死亡的这个权势。你只有活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使我们的光景能不断的往前，那我们才能够侍奉我们的主了，是吧？你一个人碰见一点点小的挫折，那么就软下去，就整个跌倒，整个爬不起来了，你怎么服侍主呢？对不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根本没办法服侍的了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这个能力啊，运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一个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啊，所以死亡不能胜过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啊，他不能胜过他，也不能胜过他的身体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靠这个复活的能力，那么，不过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不能光把它当作道理来解释啊，当你在经历中间碰见某些情况的时候，你要回到主的跟前，什么时候摸着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难处就过去了。这个在我自己身上很多的经历啊，我想我没时间去讲这些经历。那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能够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这个叫做是一个提升的能力，升高的能力，或者叫做一个超越的能力，也是一个什么得荣耀的一个能力。所以神的能力能使我们怎么样呢？能够超越过所有一切的环境，使我们能升高啊！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碰见某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升高不起来了，对不对啊？我比方我举很浅的例子来讲啊，今天比方说有时候来参加祷告聚会呢，那个祷告聚会啊，一开头领十个人也不起劲，那个气氛整个都是这个很低沉的，哎，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怎么样了？就什么起不来了，对不对啊？大家都在那里不起劲啊，你也跟着就不起劲啊，所以我们人说跪在那里啊，那个里面的光景这个暗咚咚的，这个什么呢？被整个什么被这个气氛怎么拉下去，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你需要超越的能力啊，所以只有主的能力使我们能怎么样升高，能胜过这一切的光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弟兄姊妹听我讲过，有一些有经验的侍奉主的人呢，他们真的是知道怎么样带这些聚会，啊，我也是印象很深，在一次一个祷告聚会里面，那天也是很沉闷，沉闷的时候呢，那按照我的感觉呢，我就想冲啊，就想把气氛给它冲出来啊，啊，这是我从前所受到的教导，对吧？啊，我说我不能被他压倒，我一定要非冲不可啊。那么我也祷告了，但是我祷告完了之后，那个气氛还是起不来，啊，那个整个气氛还是这么个沉闷。哎，我就看见中间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就把这个聚会稍微这么引导一下，引到某个点上去之后呢，哎呀，很奇妙，他一引到这个某个点上去之后，这个整个聚会的气氛完全改观，哇，大家都灵动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是会运用什么？运用基督的能力。这个叫做能力啊，他能够运用基督那个什么升高的能力。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啊复活之后啊，他在橄榄山上面被接上升，本来按照我们来讲的话，他从死里复活就直接就上去就好了，为什么要当着这些门徒的面这么上升呢？是吧？我们晓得这里面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因为主要叫教会看见在他身上所有的一个能力是一个可以提升的能力，那么往后去教会也要活在这个提升的能力里面啊。 我永远不会忘记巴克辛弟兄解释这一段话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印度的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啊，那次我听他讲这段很觉得很有趣啊，他就说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在橄榄山上怎么样就开始升天。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升天这个过程啊，在我们来看好像是一件事情，因为按照圣经里来讲的话呢，撒旦是什么，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呢，这个整个空气天是他的势力的范围啊，从来没有人呢、啊、能够没有人受造之物能够穿过这个境界达到宝座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同一个人啊，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仇敌的权势被破坏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具有重大的意义，是一个得胜，是一个超越的能力，这是为了教会。他那天描述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呢，比方像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呢、啊，我们就只好躲在什么，就躲在这个主的身后就好了啊。怎么穿过去说，哦，两边都很可怕，都是冲击的，全是黑暗的这些魔鬼、大鬼、小鬼都在那里，对不对？他我还记得他那个表情，那个表情很有意思，他就说，哎，去跟他打招呼，你那个对我无可奈何啊，就姊妹们，他那个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就姊妹们，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里面坦然无惧的升天的啊。弟兄姊妹们，仇敌的权势够不到我们了，升到最高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讲诗篇里面常常讲说，神是我的高台，对吧？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因为这个打仗，古代打仗的时候呢，谁占据这个巨高点，谁就得胜啊！所以他们那个古时候人都搭那个高的烽火台啊，很高，从上面可以看见敌人，对不对？你从上往下攻击的话呢？那个敌人是不太容易上来的，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是个原则，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是谁高谁得胜啊。那么今天的弟兄姊妹，你我高不起来的了，我们这些属地的人都是被仇敌踩在脚下，对不对？但今天呢，在基督里面，基督一个能力怎么样？神使基督呢复活升天啊，那么坐在宝座的右边。你要知道这句话论到基督的时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站在人的地位上的啊，是道成肉身的这个主啊，因为按照神的儿子来讲他本来就在天上，那个地位谁也够不上，对不对？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所以这句话你要知道完全是为了教会，今天主把这么大丰富的能力赐给教会啊，我们应该看见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灵里的眼睛被开启。那么你就看见今天无论地上冲击的权势有多么的大，弟兄姊妹们够不到那般活在基督里面的人。今天撒旦在地上不断的在攻击，像最近出现好多弟兄姊妹的谈论啊，这个什么达文西的密码了、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冲击的权势，对那些真正活在基督里面的人你根本够不到他的。什么犹大福音什么东西都出来了，一大堆的冲击的东西出来了。所以我常常比如说给弟兄姊妹讲，你也不必惊慌啊。我说现在出来的都是小鬼啊，那个大的还没出来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个后面还有一个敌基督的那个出来更厉害，对不对？那个迷惑全天下的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必因为这些小鬼出来的就惊慌啊。有时候我跟一个大陆出来的一个传道人就讲嘛，他说哎呦大陆这个异端的话不得了了，我们还起来打仗啊。我说弟兄不必那么紧张，我说这些都是小鬼，今天你要注意怎么样活在基督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光景能升高啊，你高过仇敌，所以这些是宝贵的啊，并且呢，不仅是光是超越仇敌而已，升到宝座上了，这是极大的荣耀啊，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叫教会将来进入他那个丰盛的荣耀。那么这是能力的第二方面啊，第三方面呢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什么呢？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圣经中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凝聚的力量。哎，今天我们知道万有都是分散的啊， 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人跟人之间，你教会的聚会最困难的是什么呢？你很难把它凝聚在一起啊，你的意见我的看法，这个大家都很难很难聚合，所以我们要做合一的见证，你何等不容易啊！啊，所以我常常讲，夫妻两个人都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合。圣经明明讲了，夫妻人是二人什么成为一体，那么哪有成为一体的？我都很少看见这有二人真的成为一体，大部分出来都是两体，都是个体的啊。就姊妹们。你的儿女跟你真的是这个合而为一吗？这个也很难。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真有一个能力能够凝聚这些分散的力量，把整个万有在基督里面把它凝聚起来。是主神呢，使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家庭伏在基督的脚下，我们的家庭就和睦了。我们教会的光景伏在基督的脚下，教会光景就和睦了。哎，弟兄姊妹们，这个一定要伏得下来的啊！感谢主啊，我们是伏不下来的，我们这不服也是不能服的人，谁服谁啊？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的话，谁怕谁啊？就是大家都是这么来的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你不能服我，我也不能服你，这个也不要紧，我们服基督就好了。当我们都伏在基督的脚下之后呢，彼此之间就顺服了，这是个秘诀啊！所以这个能力啊，它有个什么？有一个这个凝聚性的能力啊！今天教会需要这个凝聚的能力。感谢主，他这里哈，这个不仅这样啊。他讲叫我们坐在他自己的右边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其实应该摆在那个身高的点上来交通，不过不要紧，我们在这里也说明一下啊。他呢远超过什么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地位之高啊，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眼睛所看见是基督是主，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下面还有个很宝贵的话，什么教会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啊！今天早晨呢，你的头来到这里的，你的身体也来到这里，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来聚会我头来了身体还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身体跟我的头是完全合而为一的。所以呢，基督坐在的宝座上了，那就是你我通通坐在宝座上了，是不是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所以我们应该看见这个东西啊，感谢主啊，我们与基督一同。到第二章他会讲这个啊，神的救恩是救我们到这样情。那么这里呢所说的这些到底是指的什么东西说的呢？那么这里呢就说，不管是地上掌权的也好，或者黑暗权势里面掌权的也好啊，所有的一切主都把它超过了。这个执政的啊，一切执政的就是首领，它原文就是 leader， 众首领，不管你是哪一个首领啊，他都给你超过了啊。今天这个人类的社会中有很多做领袖的人物，对不对？但没一个领袖人物能跟基督相比的了啊。宗教界里面有领袖，那个领袖也算不得什么，通通超过，啊、一概超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今天教会啊，弟兄姊妹们也是一个超越的。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地上的人的这个领袖执政的人的管理底下，我们是活在基督的管理底下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光看着主耶稣基督身上是这样，这整个教会都是这样啊。所以教会不能服在人的首领底下的啊，掌权的，这个掌权就是一种的权势啊，没有任何的势力啊能够胜过主，高过主，也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高过教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开眼睛能看见教会的意义。哎呀，我们实在感觉啊，生的儿女们呢，有时候真是很亏欠主，因为我们不够有这样的看见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权势啊，还有事物上的地头啊，这个有的时候是你讲圣经也讲要顺服那个，那是指的一种的学习说的，这就是地位上来讲啊，你不能 降卑的地位。就像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怎样，对不对？他是在那里学习顺服神的旨意，但是地位上来讲他没有让的啊。他说你说我是王没错，我就是王，生来就是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两方面的意思啊，那否则的话混搅起来的话那就不对了。那有能力的就是各式样的能力，各式各样的能力，不管他有多大能力，那个神都不胜过。这个主治的这个众统治权啊，就是有统治权的啊，还有呢一切有名的他都超过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名字也是这个也代表一种情形的啊。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名变成大名，对不对？所以呢，中国人讲要出名，要出名，美国人也讲要出名 ，famous 啊，要出名是吧？什么叫出名呢？就是希望我的名呢，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大家现在都追求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再发明一点东西啊，或者出现什么东西，马上就出名。那么，弟兄姊妹们，主的名是胜过一切的名，教会的名也是胜过一切的名，超越一切的。那个什么叫做一切有名呢？就是一切能叫得出名字的，他都胜过。你只能叫出一个名字，他就是超越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老实讲，主已经。所以你真正看见这个的时候呢，难怪我们在教会历史中碰见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按照他们的天然的才干，他们的世界上会出名的，但是他们隐藏他们的自己，他们把他们的名啊，把它埋没了，让基督的名被高举。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像大卫弟兄啊，这么大有才干的一个神的仆人呢，他一生保持，他就是不要出名。有人跟他讲说：“哎呀，你这个，你讲这些道哈、啊。”太口语化了，如果把它呢用文字这样写出来的话，再加上一些修辞的话呢，那个多好。他说不，文字是为了传递真理的，只要真理被传递就可以了，不在乎文字上的美丽什么东西。他不要这个名望，因为有很多人呢，今天呢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还被人家称作才子。哎呀，他才子哦，你看看他又会写字，又会这个语文，又会那个。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变成才子去了，这个不对啊！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今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被高举，这个才是重要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能力显在教会的身上啊。然后到后面哈、啊，他不仅在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啊。其实将来进入永远，你也看不见任何的名能超过主的名，啊，主的那个身高啊，所以我们在他的名里面蒙到极大的恩典，然后呢，后面就开始呢进入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哈、啊、最重要的话语，他就说什么，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样解释啊。那么他就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这一切的事物啊，这整个祷告所有的情况的内容，最后怎么样归结在什么？归结在一件事情上，要让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做头，教会怎么样变成他的身体啊。这是神今天的在他的荣耀的计划里面，他把这一切的丰盛都集中在什么？他的旨意所要成就的那件事，啊，那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用基督做头，啊，教会做身体，这是整个在宇宙中间神最大的计划。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也是在2000年前保罗在监牢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空前的启示。这是以往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旧约历史上也没有。那么这里呢，就说呢，要让主耶稣基督在教会的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都做元首，就说呢， 要让他来支配一切，也让他来为着一切事物来着想。我们感谢主啊，那怎么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今天的福分呢？啊，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的身体呢是受我们的头的支配，是吧？啊，我们所有一切的行动都是我们的头在支配的。所以你知道神造人啊，神造人呢、啊，这个这样的造法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啊？所以造一个头啊，造一个身体啊。为什么人造人是这个样子？我们都觉得，当然我们作为人，我们觉得很自然，我生出来就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一个头，然后一个身体啊。但是你们想到当初神为什么这样造人呢？神所以这样造人的缘故，因为人要表达神的完满的心意的啊。所以呢，你有一个头，你有个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它造成个圆的呢？就是整个这个圆的嘛，就那么就是这样也可以啊，对不对？或者给它造成个方的也可以啊。那它造出来不是，所以在整个的万物里面，我们看见人是很奇特的一个创造啊，对不对？按理讲啊，在力学上面来讲的话呢，用这么两个小脚掌站在地上，那么人站这么高，这是不平衡的东西啊，这很容易就倒掉了，对不对？但是起码它也不倒。就只有人那么站立的走，连猴子都不行，是不是？猴子走路还得要手这么帮忙哈、啊，他没办法这么站立。所以我们知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这个样式就是什么，为了说明神的心意啊，说明头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呢，保罗得到了启示，真正看见了这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们，身体是应该服从这个头的指挥而行动，不仅服头的指挥而行动，并且怎么样呢？要作为头的一个丰满的一个彰显啊！很奇妙，这个我们常常看人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当然，第一个看见他的脸是个什么样子，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觉得这个人呢很强健、很刚强的话呢，是看什么？看身体。不是看头，头大没用，对不对？身体强壮啊，哎呦，你指的好壮、啊！这句话呢，不是指的头说，是指的身体说的，对不对？或者讲，哎，你好胖啊，这不是指的头说的，这是指的身体说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表现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情形。所以，就圣经讲到这个身体是作为这个头的。有丰满的一个彰显，这个可以说是在神的心意上面一个最高的启示，在当时呢也是一个全新的启示，在这之前没有人看见这件事情啊。但是感谢主啊，保罗讲这个启示的时候呢，里面所包含的意义跟旧约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好像变成一个新的说法一样啊，完全一致的，你从这个头和身体呢，你也可以看到会幕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你看见神整个的心意在里面，他那个意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是一致的，神的心意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表现的更实际。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教会啊，如何能把这个身体的实际？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呢，就是必须要让主耶稣基督这个头啊能够支配一切，支配所有一切的身体，每一个。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是肢体，彼此做肢体的啊，我们不是光彼此做肢体，我们还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是要让基督能支配啊。那这个丰满是怎么显出来的呢？那是要怎么样让基督来充满他所以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呢，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是需要让他能支配，那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主能支配的动的，那个才叫肢体，对不对？因为像我的身体呢，我要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对不对？叫他抬腿，要叫他举手他就听我的话，这个表述这是我的身体我不能支配你的身体，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假如有一天呢， 我在那里啊，心里面想说，你右手举起来，他举不起来了，那个就是出问题了，瘫痪了，对不对？失去功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如果主已经指挥不动我们了，那个叫什么？叫瘫痪的肢体。哎呀，我们实在感觉今天教会在地上有很多时候真的是活在好像那个瘫痪的情况一样。犹太人过去曾经是这样的啊。那今天呢，我们需要主让我们看见，还有教会丰不丰满，能不能彰显这个丰满呢？就看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个肢体里面是不是有主的这个丰富在里面，然后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整个教会的聚会里面有这个丰富在里面。那所以他这里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当基督充满万有者充满在教会里的时候呢，那个丰满就彰显出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地上要做这个见证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爱主、亲近主、活在主跟前，让主能支配我们，让主能充满我们啊。所以我常常感觉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主跟前并没有让主来充满我们啊，这个爱慕的心不够，所以很多时候你显出来是贫穷软弱。那么在圣经中哈，保罗用了这个丰满这个词哈，叫 fullness 这个词啊，这个词啊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一个词啊。英国的 Sparks 弟兄啊，这个最有近代最有启示的一个人，他试着曾经给丰满做一个定义啊，他想了很久啊，到最后他放弃了，他说丰满就是丰满，没有办法定义，荣耀还能定义啊，弟兄姊妹，丰满没办法定义。但是呢，在这里为了让弟兄姊妹能领会这个丰满的意思啊，那我把圣经中呢有很多重要的词把它汇集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印象，好不好？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丰满的时候，不要说丰满我知道了，丰满了就是丰满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对主这个认识可能还是不够。这个丰满，你要很多东西把它加在一起，可能给我们一个印象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定义啊，是给大家一个印象。这丰满呢，第一方面要给我们看什么？丰盛啊，一定是很丰盛。这丰盛的意思什么？就是量很大，量多啊。你比方说，今天的假设我在这里手上抓了一把的麦子在这里啊，这个虽然也是很好，但是不够丰满，对不对？如果你看见一大堆的麦子在那里的话呢，哇，你立刻有个什么感觉？哦，这个，所以你如果今天到那个美国那些农村里面去看他们的那个麦仓的时候啊，哇，那个麦子倒出来像水一样，哗哗一大堆像堆积如山的，你这个才会感觉怎么样？感觉有这个丰满的感觉出来，对不对？所以量要多啊，量要大，这个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啊。这个量多不是指的人多了，不是，这指的基督的那个成分要多啊。那么量多呢，还有什么呢？那个质量要什么？直径啊，就是说这个质量啊，质量要很精。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量一大呢，就变得很粗糙，对不对？它虽然量很大，但是每一个点都是怎么样？很精致的。很细致的，不是粗糙的东西啊。然后怎么样呢？还要怎么样呢？第三个方面呢，要样式要多，你不能都一个样。你看见今天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哇，多丰富啊啊！我们常看呢，光是一种花它就样式就多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啊？一种鸟它就不得了的样式的多啊啊，神所造的一个鸭子，它不是好很多种啊，啊，一个小小的狗，它鸭它也很多种啊，各式各样，有的很丑，有的很美，这个各式各样啊，这个看起来怎么才丰富，是不是啊？所以样要多，样式要多啊。那其实讲到丰满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所以神造人呢，这么多的人，没有哪个人样子跟哪个人一样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怎么？还要非常的美丽，不能丑，丑的不行。我们神是爱美的神，然后呢，还要完全， 这些字眼哈，弟兄姊妹们，都已经超乎我们所能给他下定义的东西啊，完全 perfect 啊，对神来讲没有一点点缺陷，都是完全啊。要提到丰满，一定是完全。然后呢，还要非常的有能力，很强盛啊，强壮哎，这不是软软弱弱的那种东西啊。我想你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去市场上买那个水果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有的水果看你摸起来就觉得健康啊，哈，那个饱满啊。有的水果拿起来软趴趴的，你就知道那个不行。神的工作你是这样，要有能力。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很整齐？神的工作里面有一个很东西叫整齐啊，整齐我不写了，整齐就是很有次序的啊。你看见神今天创造整个宇宙嘛？这个宇宙万有的运行呢，它是在一种的很有次序的情况里面在运转的。虽然这个宇宙这么大，对不对？但它运转的这个也有一定的次序啊。然后呢，当然这一定包括很伟大啊。所以我常常讲，伟大的字不要用在人身上。圣经里面从来没把伟大的字用在人身上。我们不要说那个伟大传道人没有的，传道人们都没伟大的，没有伟大的。伟大，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很非常严格的，他们很注重这些词。你读旧约圣经，从来没看见一次他们把什么这个伟大词用在什么亚伯拉罕啊、摩西、大卫身都没用过啊。他们伟大只用在神身上啊，这是伟大神的丰满的工作里面的一个。然后呢，还要达到什么合一啊 ，oneness 啊，合一。然后呢？还要什么呢？还要荣耀，还充满荣耀。那么最后呢，再加上一个啊，奥秘。那弟兄姊妹们，你要把这许多的字眼统统把它聚集在一起，那么你对于这个丰满的，你稍微有点领会啊。我只是给大家一点印象了啊。这个丰满在保罗里面所提到这个丰满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不仅讲到这个是教会是神三而一神的一个权力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他也为着教会能明白神的心意，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祷告啊。最后我们看见这所有一切的事物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啊，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教会不是我们今天的人的眼光了，人的这个经验呢，能够把它这个描绘出来，这需要神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我觉得这些哈，我们无论怎么样用多么大的描述，你都没办法完全能够描述的一样。就像保罗一样用尽了所有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一个夸张啊，没有办法夸张这些话语。但是求主怜悯我们，在今天主人借着以弗所书改变我们里面整个对教会的一个观念，让我们不仅爱主，爱主的教会啊。今天主在地上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想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一章读完了之后，我们能感觉到这里面包含着非常荣耀的一些事实在里面。
你这有十一点，会不会再加一点是存到永远的？
永远啊，
对
啊，可以，好啊，
正好这个是
你还可以加，你看这个丰满的字上面还可以加很多东西的，我只说给大家一个印象的哈啊。好，我想我们早晨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那我们请地图再一点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哦！在创世以前哦，你的丰满显在那里，今天你的丰满要显在教会，我们感谢你哦，借着你奥秘的工作哦，教会在地上诞生了哦，借着圣灵在这里继续的工作哦，我们得以进入，并且在末了的时代哦，要为耶稣基督做身体荣耀合一的见证，是吧？我们谢谢你，借着以弗所书再把你自己和你教会多多的启示给我们。哇，你怎样，教会也怎样。你坐在天上 宝神宝座的右边，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依靠你的大能大力，靠着你全能的名真是能够胜过众仇敌。主啊，在这仇敌势不的环境中，教会要为耶稣基督征战，并且站立得住，要把基督身上的丰满和美丽荣耀彰显在地上。主啊，求你来恩待你的教会。主啊，今天仇敌用许多的方式要弄瞎人的眼睛，要捆绑人的手脚，叫我们没有办法照着你荣耀的旨意来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主啊，求你更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求你把启示的光多多的赏给你的教会，并且给我们信心能够与这些道来调和。主啊，今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经历，我们信心所能承受的都不足以来接受这个重要的托付。主啊，我们需要在你面前祈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你丰盛的恩典再赐给教会。主啊，兴起弟兄姊妹，在你这位创始成终的主里头，我们各个信心都能够刚强，眼睛都能够明亮，并且能够照着主今天所给我们启示的忠心持守这个见证。主啊，与我们同在，保守你的教会，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我们实在是需要看见。
是的，主啊，
求你借着你的灵光照我们。
阿门。
叫我们能明白，真正明白教会的意义。
是的，主啊，
免得我们在地上把你代表错误了。
主啊，
求你与你自己的百姓同在。
阿门。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